好，弟兄姐妹平安。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新春蒙福。好，我们来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在这普世欢腾救主降临的日子，我们献上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赞美。主，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和颂赞。何等大的恩典，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竟然裂天而降，成为卑微的婴孩的样式，且降生在马槽里面，因为你围着我们这群卑微的罪人而来，你要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愿意在这圣诞节期间，我们思考的不是要圣诞假期，也不是圣诗，也不是思考的是圣诞大餐，我们乃是思考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的降生。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你。谢谢天父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全知、全能和全善的永生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如果说我们在世上最需要的是金钱和财富，那我相信我们的神可能赐给我们是百年不遇的经济大复苏，可能是那种高效有能的财经政府和无数杰出的经济学家。如果我们在世上最需要的是高科技，那么神可能会赐给我们很多的发明创造，包括科技也是日新月异，以及很多充满智慧的科学家。如果我们在世上最需要的是娱乐和开心，我相信神可能会帮助我们振兴我们的娱乐工业，给我们最好的喜剧演员，包括建造最棒的娱乐场。如果我们是需要的是知识和信息，神可能会赐给我们最好的教育系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神要给我们最好的教育系统，以及无数有智慧有责任的教育家。但是当2000多年前神差遣他的天使要宣告普世最好的大喜的信息，神宣告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下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太多的时候，我们人类，我们不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或者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只有我们的神最清楚，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苦难，充满了疾病，充满了痛苦，充满了仇恨和罪恶。神知道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救赎，神最需要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爱、宽恕、怜悯和拯救。所以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圣诞节降临的时候，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迎接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迎接这位新生的王？我们看看圣经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2章8到20节。好，我请弟兄来读双数节，姊妹来读单数节。好，弟兄先请。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我们可以大家用头脑思想一下，在一个安静的夜晚，几个寂寞卑微的牧羊人 正瑟瑟索索的在看守羊群。忽然间是天使的荣光划破了黑暗，一大队的天使在空中是欢欣快乐喜乐的歌唱，他们报告给牧羊人大喜的信息，这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就是在大卫的城里，在伯利恒为普世人为全人类生下了救主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当牧羊人愿意去回应天使的话语，他们即刻行动去寻访那个婴孩耶稣。当他们看到了所做的一切都成就之后，是满心的赞美神，归荣耀于神。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看到几个鲜明的对比，荣耀的新生王面对的是卑微的牧羊人，荣耀的新生王接受的是天使的敬拜，荣耀的新生王他接受的是牧羊人的赞美和敬拜。今天当荣耀的新生王降临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卑微的人该怎样的去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当全能的神宣告了大喜的信息，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神选择了向谁来宣告？他邀请了谁来探望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婴孩？出人意表的是，神选择的是一群卑微、是一群寂寞的牧羊人。耶稣基督的降生，整本圣经只记载了这一次的宣告。上帝是透过天使来宣告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亲自邀请的是牧羊人去探访玛利亚、约瑟和婴孩耶稣。何等的奇妙！如果说上帝的邀请临到的竟然是这一群没有学问、没有地位、卑微、孤单、寂寞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牧羊人，如果说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临在马槽里已经足够的戏剧化了，那么上帝这样的宣告、这样的邀请同样的出人意表。在主耶稣的时代，牧羊人可以说是一群最困苦的人，他们长期是被主流社会来拒绝，因为他们不断的要为羊群寻找新的草地去吃草，所以他们不断的迁徙，人们总是带着那种怀疑甚至歧视的眼光看他们。当有人家东西不见了，人们很容易就怀疑是牧羊人偷盗，因为他们在不停的走动，甚至在法庭上这些牧羊人的见证也不被接纳。在重大的宗教节日，比如说逾越节、祝棚节，人们也很难看到他们的影子，因为他们要工作，总是需要有人在看守羊群。而更卑微的、更悲哀的是呢，那些的参与宗教节日喜庆的这些人，他们也不愿意牧羊人来参与他们的节日，因为嫌弃他们不干净。我们看到牧羊人就是这样一群卑微的人，尽管他们没有犯任何的错，但在人们的心中，他们就是一群不被人接纳的、生活在旷野的一群寂寞的人。他们在旷野生活，白天呢要带领羊群要吃草要喝水，晚上呢他们要同跟羊群一起躺卧，因为他们密切留意有没有野兽要攻击他们的羊群。所以后来我们在大卫的故事中看到，大卫曾经为了保护羊群做什么？他打狮子，他还打熊。也就是这些牧羊人，他们不单单是卑啊，就是孤单寂寞，而且是充满了危险。雅各曾经回顾他的牧羊生活的，他说了一句说，我白日受尽干饿，夜晚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想想，这就是牧羊人的生活，除了孤单寂寞劳累疲倦之外，也很危险，因为他们要经常面对野兽的袭击，他们的生活枯燥困苦。所以很多牧羊人在这种枯燥的生活中，他们学会了吹笛或者其他的乐器。所以大家看到大卫后来就是在他牧羊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弹琴，他后来成为了杰出的音乐家，他也成为了敬拜赞美的人。他不但会弹琴，他还写下了很多的诗篇，后来在敬拜中广泛的被传唱。这就是一群卑微的牧羊人。这群卑微的牧羊人本来很难与上帝荣耀的儿子的降生这一大喜的信息能够联系在一起。我们相信就像英国王子威廉王子他的几个孩子的出生的时候，他们报告喜讯一定是给谁先报告？一定是皇亲国戚，再就是政府高官，最后才是平民百姓，是不是？ 但是我们看到，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上帝却越过了这一群有身份有地位的，无论是宗教领袖也好，还是政治领袖也好，还是民间的长老等等，上帝都越过他们。上帝是单单的特别的找到了这一群卑微一群软弱的牧羊人，将这样的喜讯报告给他们，而且对他们发出特别的邀请，邀请他们去拜访他的新生儿耶稣基督。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世间的时候，他也不是诞生在王公贵族家庭里面，他是诞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降生在那种肮脏的马槽里面。原来我们的上帝所爱的是所有的世人，当这些卑微的人不被世人接纳的时候，上帝的爱是单单的临到了他们。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阶级的区分，没有财富的区分，没有社会地位的差距，上帝不偏待任何，他的爱单单的临到那些渴慕他的人。上帝并没有偏爱那些君王超过平民百姓，也没有偏爱那些宗教领袖超过普通的子民。反倒当世人被嫌弃的时候，上帝的爱是天天的临到他们，因为上帝的爱是毫无保留的临到所有相信信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思考我们是怎样一群人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可能跟牧羊人一样的渺小，一样的卑微，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却是上帝最爱的一群，上帝最宝贵的一群。今年的圣诞节，上帝再一次要将这个宝贵的信息，这样大喜的信息宣告给我们，他要邀请我们去拜访，去敬拜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今天在这圣诞佳节，上帝再一次报告我们大喜的信息，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去拜访，去接待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看中的是一颗寻求他的心。这些贫苦的牧羊人，他们或许卑微，他们或许孤独，他们或许接受很被人歧视，但是他们内心中却是一群最需要神、最渴慕神的一群人。所以上帝的爱、上帝的邀请单单的临到了他们。今天我们在活在世上，我们有很多的劳苦愁烦。曾经有诗人这样讲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苦难的奔赴，一场痛苦的奔赴。人生实在是痛苦，我们在奔赴什么呢？我们在奔赴与命运抗争的苦痛当中，我们在奔赴人际关系破碎的苦痛当中，我们在奔赴疾病死亡的苦痛当中。人生实在是苦，人生实在是苦。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多的无奈，我们奔忙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很孤单，觉得很无奈，很疲倦困顿，我们也感受到生活没有意义。但是圣诞节再一次降临，圣诞节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上帝的光再一次的临到我们，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要跟圣诞节的主人耶稣基督建立最紧密的关系。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群宝贵的人，是群尊贵的人，是群荣耀的人，因为上帝亲自告诉我们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上帝告诉我们这个婴孩是为我们生。我们一起来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婴孩是上帝的独生儿子，是全人类的救主，也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好好思考这位圣诞节的主人。当圣诞节期间的是，上帝是再一次向我们发出邀请，让我们来朝见他的儿子，圣诞节的主人耶稣基督，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有没有预备好圣诞节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圣诞节的时候，你思考最多的是什么呢？是圣诞假期呢？还是圣诞大餐呢？还是这位圣诞节的主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呢？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我们感谢主，这群卑微寂寞的牧羊人可能也从来没想到过，以色列人千百年来期盼的、切切期盼的弥赛亚的降临，这大喜的讯息竟然临到了他们。主的天使是不期而至， 神的荣光是划破了黑暗，是光芒万丈的四面照耀着他们。他们当时见到天使，见到主的荣光，本能的是恐惧战惊。天使安慰他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的是大喜的信息。天使报告的最开始的第一句话是安慰的信息。是的，这安慰的信息从此以后，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个恩典的时代已经来临，耶稣基督已经降世为人，先知书上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这大喜的信息不只关系到犹太人，也关系到万国万民，也关系到我们。因为这个救主不单是犹太人的救主，是万国万民的救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感谢主，神这大喜的信息是临到了这牧羊人，也临到了我们。这位全人类的救主，他给苦难的世界带来永恒的盼望，因为他来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位救赎主是全能的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是以色列人千百年所盼望的弥赛亚，犹太人的王。这位救赎主他是神荣耀的独生儿子，他的降生跟所有的婴孩一样，他都是通过出生，通过痛苦的出生的过程。但是偏偏这位婴孩，这位新生的王，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诞生的时候，没有婴孩的床，也没有摇篮，只有肮脏满有臭气的马槽。而这卑微的马槽竟然成为了他的记号。这婴孩的卑微就像那些牧羊人的卑微一样，而这卑微的马槽竟成了这位荣耀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记号。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降卑他自己。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他的降生，天上的敬拜也拉开了序幕。圣经告诉我们说，忽然间是一大队天兵天使在歌唱，他们天使天军在歌唱，他们在敬拜神，他们在赞美神。我们看到一大队的天军天使在歌唱，就像昨天我们有联合诗班在歌唱一样，这一群大能的天使诗班在荣耀的歌唱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在皇宫里歌唱，他们也没有选择在国家大卷歌唱，他们是选择在牧羊人的旷野里在歌唱。因为他们的观众只有一群卑微的牧羊人和一群睡觉的羊群。在至高之处，神的荣耀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全然的彰显出来，而世人愿意去认识，愿意去接待这位新生的耶稣基督，这位新生的王，将荣耀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而地上的平安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从神而来的平安不是环境的顺畅，乃是神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拥有了天上的平安和喜乐，这是真正的平安。这种平安是越过了环境的不顺畅，在困境当中，在逆境当中，这种的喜乐和平安是不能摇动的，这种平安是天上的真平安。而我们也因着这种天上而来的平安，因着接受这位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跟神和好，我们也跟人和好，而拥有天上来的真平安。所以天使的敬拜赞美告诉我们是大喜的信息，耶稣的降生是神的荣耀，也是世界的平安。神的救恩不只是要我们脱离这些罪的刑罚，神的救恩更加是要我们享受属神的生命，而我们里面充满了真平安。所以有首歌叫平安夜，耶稣降临的时候就是将真平安带给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历身体的病痛，我们可能内心中有很多的焦虑，还有很多的抑郁，很多的劳苦愁烦，可能我们家庭关系有破碎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平安要降到你的心中。这圣诞节的主人耶稣基督要进入你的心中，他要抹擦干你一切的眼泪，他要抹平你一切的伤痛，他要将真平安赐给我们。是的，天使宣告的是大喜的信息，这一改变全人类的历史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人类救主的降生，以色列千百人所盼望的弥赛亚的降生，在这一刻成为了事实。从此以后，这一位新生王要将我们 将所有的罪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要从魔鬼黑暗的权势中归向神荣耀光明的国度当中。天使在宣告，天使在歌唱，就在这圣诞节，人类的救主是裂天而降，神的荣耀从此降下来了，神的同在降下来的。耶稣基督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当救主降临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降下的时候，神的同在降下的，神从此与我们同在。天使将天上的敬拜也带到了人间，当天使敬拜的时候，他也邀请我们一起来加入这天上的敬拜。就像一首诗歌唱到说，我听见天使在歌唱，这里面是这样唱到说，我听见喜安的呼唤，其欢呼这位大君王的降临。天使在歌唱，要敬拜赞美他，万物在他的面前都要屈膝敬拜。 Holy Holy， 我听见天使在歌唱。 Holy Holy Holy， 我听见天使在歌唱。哈利路亚我的主，哈利路亚我的神，哈利路亚复活的主耶稣。这是天使的歌唱，天使的歌唱将天上的敬拜带到了人间，他也邀请我们一起加入了天使的歌唱。我们人间的敬拜跟天上的敬拜要合而为一。每年的圣诞节，可能我们习以为常的就是夜晚看到五彩缤纷的圣诞灯饰，我们看到圣诞树下堆放了一些的礼物，然后商场里飘荡的圣诞音乐，教会里有敬拜赞美的声音，聚会中可能会有一些人跟圣诞老人的合影，当然还有圣诞大餐、圣诞假期等等，这些都是特有的宁静喜乐的圣诞节的气氛。圣诞节也一直是很多国家的大节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思考，圣诞节的主旋律应该是什么？我想问问，圣诞节的主旋律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敬拜赞美，是不是？就像天使他在天上在歌唱，然后我们人间也要歌唱。圣诞节真正的主旋律应该是敬拜赞美，是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荣耀我们的神，不是那种自娱自乐，不是那种营销生意。商家很会利用圣诞节来赚钱，从某种意义上，今天会敬拜的成分一直都占据节日的主流。但是今天天使的敬拜在提醒我们，神的敬拜从天上降到人间，地上的敬拜要跟天上的敬拜合而为一。我们要敬拜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敬拜我们圣诞节的主人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以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加入天使敬拜的行列，让天上的敬拜和人间的敬拜合而为一。也就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我们要朝见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用歌唱，我们要赞美来歌颂我们的神，因为宇宙中的一切荣耀、尊贵和颂赞都要归给这位圣诞节的主人耶稣基督。这群贫寒、贫苦的牧羊人，这群贫寒、卑微的牧羊人，他们为着三餐一宿，在深夜忍受着严寒看守羊群的时候，或者他们也在叹息，我们这样辛苦的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事实上，当我们弟兄姐妹们，当圣诞节日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过去一年如何一日的辛苦劳作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在怀疑，我们这样一天天的重复的劳苦，还要忍受身体的病痛和软弱，还要忍受种种的人际关系的冲突，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是天使的歌唱在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关心我们，他顾念我们，他要将天上的平安要赐给我们，他知道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天上的平安。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在这普世欢腾救主降临的节期里面，你是否觉得自己的生命跟神有关系？你是否觉得你里面缺少平安，缺少那位从天上来的永生神的平安？而我们在圣诞节期间，我们不再怀疑，我们不再停留在自己痛苦的光景当中，而加入天使敬拜的行列里面，我们与天使一起歌唱，与天使一起来敬拜。当我们愿意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神的平安就会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会慢慢的找到 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找到天上的平安和喜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之外，我们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之外。感谢主，圣诞节真正的主旋律是敬拜赞美。我也感谢主，我们联合诗班不单单昨天在我们教会来敬拜，他们在平安夜会在南波教会继续的敬拜。这是圣诞节的主旋律，我们需要去敬拜赞美我们神。圣诞节的主旋律不是圣诞大餐，也不是圣诞假期，而是敬拜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看到这有天使的敬拜，我们也看到牧羊人的赞美，天使的宣告，天使的敬拜，恍惚在传递一个的信息，就是人类的救主降生了，人类的救主降生了，一个恩典的时态从此拉开了序幕。当天使完成使命，离开牧羊人升天去了之后，这群卑微的牧羊人，他们带着一份单纯的信心，他们彼此鼓励说，我们要去伯利恒城里，要去亲自的查考，要证实所成就的事。他们深信主所指示的，这群卑微软弱的牧羊人，他们不只是一群听到了这大喜信息的人，他们是愿意付上行动，去求证，去拜访，去敬拜那位新生的王的一群有信心的人。即他们没有任何的耽搁，是急忙的进城，然后去遇见了玛利亚，也遇见了约瑟，更加看到这位新生的王婴孩耶稣是卧在马槽里。他们看见了，去敬拜这位新生的王，他们也将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传开了，因为他们看见了新生的王，他们也看到天使的歌唱，看到天使的宣告。这群卑微的牧羊人，他们是有福的，他们愿意将自己所经历的生命中这样大的神的恩典，他们去传递给那些所有需要这大喜信息的人。事实上，今天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愿意听从主的话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奇事、神的神迹奇事，可能就会一直伴随在我们生命当中。玛利亚这一刻可能也是何等的感恩，神在他生命中一直会用一些的人来鼓励、来扶持他。过去神借着天使来告诉他，他要为上帝生一个独生子，然后神又借着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告诉他，他怀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然还有他的丈夫约瑟是不离不弃的照顾他。现在又借着这群牧羊人来坚固他的信心，他是将一切的事存在心里，恍惚思想。我们看到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当牧羊人心满意足的回去之后，他们就将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都传递给任何人，正如天使所说的，他们是诚心诚意的归荣耀给神，他们在赞美神，他们在敬拜神。毫无疑问，这一群牧羊人，这群卑微的牧羊人是有信心的人，他们相信弥赛亚，他们相信救主的降生，如同所有近前人毫无保留的相信神一样。当人间的环境变得非常的险恶，当他们和他们同胞曾经经历过亡国、被掳、流入他乡，现在又被异族人罗马人统治的时候，但他们仍然在相信神的应许，相信弥赛亚的降临。或许他们过去曾经在祷告说，救主啊，弥赛亚你赶紧降临吧，可是千百年过去了，弥赛亚迟迟没有降临。可能这些牧羊也曾经徘徊过，也曾经怀疑过、软弱过、灰心过，上帝会持守他的应许吗？可就在这一天，当天使宣告着大喜的信息的时候，上帝恍惚在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祷告从来不是徒然，因为我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必定去垂听你们祷告。救主耶稣基督今天降临了，救主耶稣基督降临了。是的，牧羊人的信心不是徒然，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看到了，他们也听见了，他们满心的欢喜，赞美神，归荣耀于神。与牧羊人截然相反的，就是犹太人的统治者希律王，却是要千方百计的杀死主耶稣，甚至不惜代价的杀死伯利恒城两岁以内的男婴。我们看到犹太人的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但他们对耶稣基督降生却是极度的冷漠，是不闻不问。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圣诞节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记得有一次我跟孩子们讨论圣诞节的意义，我记得我们家老大就说呢，哦，他们班上有个同学，他最好的朋友，他的生日刚好是圣诞节。结果我们家老三听到了，马上皱着眉头说 bad luck。我说为什么他这个孩子跟耶稣基督同一天降生，为什么 bad luck？ 他说，哎呀，爸爸你知道，我们孩子啊，一年至少两个日子是可以送礼物的，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生日。那现在他把两天变成一天，那还不是 bad luck 吗？原来在孩子的眼中，圣诞节就是收礼物的季节。那么我们成人呢？我们的成人呢，在我们的眼中，圣诞节意味着什么呢？弟兄姐妹，圣诞节你们在想什么呢？大家都在想着，我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是不是？我终于可以计划圣诞假期了，我终于可以吃一顿圣诞大餐了。我们是不是想的都是这些啊？当我们想这些，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圣诞节我们在思想什么？我们是否也像这牧羊人一样，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相信什么？即便环境是动荡，环境对我们很不利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坚定我们的信心，愿意在神的面前更新我们的委身呢？诚心诚意的敬拜我们的神呢？因为我们的神他喜悦我们的信心，他喜悦我们的敬拜赞美，他喜悦我们信靠他，正如他喜悦牧羊人的信心，他喜悦牧羊人的赞美一样。所以在这圣诞佳节，当我们安排各样的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安排各样的活动，你要牢记这位圣诞节的主人耶稣基督要在你的心中。你安排任何的活动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成为你这个拼图中最重要的那一位，因为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王，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真正需要什么呢？今天我们真正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金钱财富吗？我们需要的是高科技吗？我们需要的是娱乐开心吗？我们需要的是知识和信息吗？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最需要就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的是这位耶稣基督从天上带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需要是耶稣基督这位圣诞节的主人。那我们今天要怎样庆祝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呢？2000多年前，当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圣诞节降临的时候，天使宣告大喜的信息是临到这群卑微软弱的渺小的牧羊人。因为我们的神在告诉我们，神眷顾这些卑微的人，眷顾这些软弱的人，神今天也在告诉我们，神眷顾我们，眷顾你们，神眷顾我们这些软弱卑微的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顾念我们，他看重忧伤痛悔的心，他喜悦那些单纯渴慕他的心。天使的宣告，天使的敬拜是将天上的敬拜带到了人间。当人间的敬拜跟天使的敬拜跟天上的敬拜合而为一的时候，就是这位圣诞节的主人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以敬拜赞美的心，我们一起来加入这天上的敬拜。至高之处荣耀要归于神，至高之处荣耀要归于神，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地上平安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牧羊人是一群有福的人，他们亲自的看见了天上的敬拜，他们也愿意加入天上的敬拜，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的降生，他们是有福的。那么今天我们教会的这群弟兄姐妹何尝不是一群有福的人呢？因为神今天在圣诞佳节，神再一次的向我们宣告耶稣基督降生了，人类的救主已经降生了。耶稣基督这位圣诞节的主人，是那儿子的降生，是那儿子要带给我们永恒的救恩，带给我们拯救，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在这圣诞节期间，我们好好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真实的接待这位圣诞节的主人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生命中高举耶稣基督，我们行事为人学会更加像耶稣基督，就像一首诗歌唱的吧，主啊我愿像你，主啊我愿像你。 但愿在这圣诞节期间的时候，我们安排各样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是以敬拜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环节，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牧羊人一样，是怀着信心，怀着敬虔，怀着坦诚，怀着心灵和诚实去敬拜，去朝见这位新生的王，去敬拜赞美这位圣诞节的主人，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圣诞节期间，就像牧羊人一样，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去传讲给周围那些还不认识圣诞真意的人。就像我们昨天我专门问了一个年轻人，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哦，原来是圣人诞生的日子，圣人是耶稣基督。他们只是认识是圣人，但是不认识只有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大喜的信息要你要我们去传讲，这圣诞节的真意是要向人分享的大喜的信息，是要敬拜那位赞美那位永生的真神，是那个子耶稣基督，这才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荣耀的天使在歌唱，荣耀的天使在歌唱，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你差遣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你的荣耀裂天而降，你的同在降下，你的恩典降下，你的救恩降下。从此以后我们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里，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来是要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要将天上的真平安赐给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回应你的爱，献上真实的敬拜，献上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和赞美。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向世人去宣告这大喜的信息，神的儿子降临了，神要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神要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荣耀尊贵的儿女。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心的敬拜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祷告的时间。